河北高碑店市法院4月15号将大武集团旗下的所有资产以 6.861 亿人民币约合 1.1 亿美元的低价拍卖给河北保定瑞希科技有限公司。若以大武资产51亿人民币的账面价值计算，获利空间至少44亿人民币起跳。根据网上公开注册信息显示，保定瑞希是2022年4月12号才成立的公司，认缴而非实缴的资本额是7亿人民币，法定负责人是赵安东，监事为刘玉婷，被质疑是针对拍卖成立的白手套纸上公司。根据不具名的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保定瑞希得标之后，本周前来办理交接的团队都是长城汽车集团的人马，包括前长城高管、现挂名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的余伟娜。另外有100多名长城的员工在大武温泉度假村盘点库存，但库盘两日没盘完，后来不来了。这位知情人士说，长城有很多关联公司，交接的那天余伟娜在场，盘点人员私下承认是长城员工，赵安东是魏建军妹妹的儿子。他还说赵安东是90后，是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的外甥。另外消息称，保定瑞希监事刘玉婷应该是2月底才被免职的保定中级人民法院前副院长，但消息经网络传开后，舆论对前法官介入牟利一阵哗然。接管大武的政府工作组认为这给刘玉婷造成了影响，所以逼着孙大武次子孙福硕的媳妇儿马小成在朋友圈发讯息澄清，保定瑞希的监事刘玉婷和保定中院的刘玉婷不是同一人，还威胁马小成如果不发就要起诉他。知情人士说，目前交接工作仍在进行，何时完成还不清楚，但这桩所谓公开拍卖从拍卖过程到交接充满太多猫腻的操作痕迹。例如他说，有上市公司去报名，拍卖公司问看过标的物了吗，了解风险了吗，需要银行开资金实力证明，而且每个公司都要出具并购大武集团后的发展规划。拍卖公司进一步劝退说，你们来不及了就别报名了，而上市公司想拍张稀之，拍卖公司也不允许。按此竞拍人条件，保定瑞希成立才3天竟能参与竞标还能得标，令人匪夷所思。更蹊跷的是，知情人士说，保定市政府4月14号以有新冠确诊者的次密接为由，又说有新企业加入竞拍，临时叫停了拍卖，却突然于隔日下午口头通知继续拍卖，而且只花了10分钟就拍给当天才加入只举牌一次的保定瑞希。至于其他两家身份不明的竞拍企业，一家未到场，另一家则根本未举牌竞标。中国非政府组织权力运动网站4月15号也报道，当日入围竞拍3名，代号分别为005、009和018，但009未到，018没有具体公司名称。起拍价 6.861 亿人民币一喊出，代号005的保定瑞希就举牌，接着3次加价无人竞价，最后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竞拍成功，成交价也落在评估价。对此，现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前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形容，这根本就是量身定做的萝卜拍卖。吴少平告诉美国之音，
他这个就是萝卜招聘，就是专门为特定的关系人设定好条件，只有他符合条件，所以你要招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入围。实际上他就是萝卜拍卖，就挖好这个坑，设置好这个条件，让特定的关系人来进行所谓的竞买。
除了买受人内定，连最终卖价据悉更是早就定下的。知情人士透露，拍卖所得要用来赔付当年大武向20000名投资人所集资到的 10.4 亿人民币，但政府的说法是2003年至今大武已经给付给投资人的利息要全部扣除，剩余的本金大概是 8.5 亿人民币，兑付 80%， 也就是 6.86 亿人民币，这就是最终得标价的计算由来。换句话说，孙大武一家四口 不仅被打成阶下囚，辛苦经营38年的数十亿资产被洗劫一空，就连当年借钱给他的20000名小投资人也拿不回全额本金，事实上是把老百姓都坑了。知情人士说，听说借款人很不满意，骂了兑付单位金融局。他说，孙家人中目前只有被判刑2年的孙福硕获得缓刑2年，但他被监控在大武城内也是没有自由，除了基本生活费，资产也一无所有，不仅被排除在交接工作外，就连想和狱中的母亲刘慧如正常的视频会见也见不到。而且法院自介入以来，工作组一一进驻大武，监听、便衣跟踪、司法所和公安局的询问随之而来，都让老实的大武员工们心生畏惧，连和孙家人讲话都很害怕。知情人士说，孙家人的遭遇令人愤慨，不少人愿意捐款义助，让孙家人很是感动。海外抖音打抱不平的声浪也很多，就连中共严格审查言论的微博上，虽然评论者不多，但大多骂声连连。一位中国网民在微博留言称，明争暗抢比土匪还黑。其他网民则问，这竞拍方没有注册资质、资金、经营能力评估等方面的资格要求吗？名气战战兢兢，不怕死在市场上，就怕死在公仆手里。还有网民嘲讽说，中国总是会发生这种荒诞的事情，或者能量真大，社会主义好啊。包括律师吴少平在内的多位观察人士说，综合拍卖内情和交接迹象来看，合理怀疑魏建军才是真正的买受人。吴少平告诉美国之音，
保定律师就是他们的伪装，他们就想做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长城集团伙同包括地方政治势力、地方司法势力。当然这个案件肯定是跟中共高层有关系，没有中共高层的这种操弄，我相信大武这个案子底下的人也不敢如此胡作非为。
位于台北的前台商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创始人高维邦，则以自己20多年前在河北燕郊镇投资工厂被官商民联手豪夺的经验研判，河北省的政法委正阁必然一手主导，而且让中央的高层、地方的人大和书记都买账，才能吃下大武这块肥肉。高维邦表示，为何找新公司而不直接以长城的名义加入竞拍，用意就是不让其他长城股东分享这块肥肉。高维邦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接的一定是要分赃嘛，不可能现在公司那些股东什么通通受益的，不可能嘛，有好处怎么会分给大家呢？所以他一定会控制住嘛，他也无所谓，我就清晨那个公司来，他也不怕这些东西，因为他就是权力中心嘛，这个就是政法委一手主导嘛，所以他掠夺这个东西也都是进了他中意的人的口袋里头。
著有《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一书的高维邦说，中国法治不彰，商人赚到钱不转到国外，只要得罪中共或当权者，资产被掠夺一空，司空见惯，而且根本没有翻案的机会，因为中共不可能认错。外界关切魏家入主后将如何处置大武集团的资产呢？会如秃鹰一一将大武拆分变现获利了结吗？吴少平说，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确定的是，魏家根本不在乎大武的存亡，而且扣掉大武账上的现金，魏家实际的出资额可能非常低，后续无论怎么处置或变现都是赚得盆满钵满。但他说，魏家若是主动参与作恶，通过这种用权力、司法和黑暗手段抢劫他人财产，不讲道义只求利益，对长城汽车和魏家人都将带来报应恶果。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汽车零件贸易商，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研判，长城的主业以汽车制造为核心，很可能不熟悉大武的农牧事业。但他说，在中国做生意有关系就没关系，魏家最重要的是先把大武这块肥肉抢到，到手后 如何分食应该会慢慢评估处理。台商高维邦则说，新东家可能将大武分拆变现卖给有能力经营的公司，包括将最大的一块农牧事业转卖给之前传言要接手的北京新发地集团。不过魏家也不见得没有能力经营，或许留下部分事业自己经营也都有可能，但肯定的是魏家低价买进大武，未来必然不及孙家用心经营，大武集团的前景和员工的保障都会受到负面冲击。根据2021年胡润百富榜，魏建军夫妇以身家2180亿人民币排行河北首富，全中国第七富。美国之音三度致电长城汽车的媒体公关部门，希望获得魏建军置评，但电话皆无人接听，也三度请求总机留言，但两度被拒绝，第三次则直接被告知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置评。美国之音还以电子邮件致函长城汽车的证券法务部，但直至截稿前也未收到任何回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